好，弟兄姐妹，大家在主里平安。很高兴新年快乐你们有的我之前没有机会见到大家今天很高兴能够再次跟你们一起敬拜主。好，我们可以打开你们手上的笔记是我们要今天要看的经文，特别是就是上一次我们有讲到一段的经文，是耶稣基督他在世上的时候他受试探然后我想你们应该对这段经文不会陌生这很多的情况我们都听过这个信息就是耶稣受的三个试探。但这一次我就希望说我们可以比较注意就是说我们不只是把这个试探来分类，我们更应该看到每个试探它的连贯。之后呢，认识完试探，你要问你自己，它跟你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耶稣要受试探？如果耶稣不道成肉身，他其实是不需要受试探。所以基督受试探其实也是为了我们，连基督得胜试探其实也是在告诉我们，如果今天你没有得胜试探是你的问题，是因为你没有依靠基督，因为基督已经得胜试探不要老是说我很软弱的我还是十年后还是我很软弱这个很多时候是我们的借口可能我们的软弱还是常常处在没时间祷告啦读经啦不去聚会啦，我们觉得这就是我们的软弱。你看一下这个耶稣的试探你就明白了，不是这样简单的我们作为一个信徒走天路的时候，圣经让我们看到我们的这个挑战，其实每一个时候试探一临到，表面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很简单，就是去一个地方不去一个地方，吃一样东西不吃一样东西，但是实际上那个心态是生跟死的。我再说一次就是撒旦呢不会那么得空只是来让你吃一下中餐还是吃一个西餐，如果撒旦真的要试探我们，他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我们灭亡。你永远记得这是我们的轻敌有时候我们以为撒旦还给我们一些好处，怪不得很多的基督徒就是整天在软弱的当中。但如果你看圣经你会明白，我再说一次，撒旦的试探他只有一个目的是致命的，就是要你灭亡。无论看起来是多么的轻微，看起来好像只是跟生活的层次有关，但实际上他要摧毁的不是你的生活习惯，是你的信心。小到可能就是一个祷告好不好好像有一阵子有一个人跟我说，他在公司的时候他很失望，因为有一个基督徒他发现他有一个同事是基督徒，但是吃饭的时候没有祷告。他就偷偷来跟我讲，他说我很失望，你知道为什么吗？你看这个长老这个执事在教会里面他服侍神，但是你知道吗，在办公室的时候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我远远看到他没有祷告的。OK， 好了，会不会是你呢？你说哎呦是好，有时我很紧张我也没有祷告好了，无论怎么样我现在不要跟你讲祷告不祷告吃饭当然你自己要知道，但我想问，看起来就是一餐饭的一个祷告对吗？很简单，祷告是不祷你都吃了到最后。好，我再问的是，为什么你会在那一刻选择祷或是不祷？其实后面呢是信心问题，对不对？什么信心？怕人家看见有老板坐在对面，老板的老板坐在对面或是你有各样的顾忌，可能那一天呢你就假假抓头发快点两句祷完告总之做个什么怪样子，总之你就是快点想逃过去，对不对？是，就是前后十秒，但是你知道吗，那个致命的在哪里你的信心。那一刻其实你是决定了你以神或是以基督为羞耻为害怕，你知道那一刻是致命的吗？如果之后你没有悔改，我相当肯定你那一个决定呢是下地狱的。但是如果你是基督徒，我想过了一阵你还是会悔改，你就哎呀自己很丢脸虽然没有人讲你但你会觉得自己不对，你会更深懊悔，你会祷告上帝会赦免你。但是你知道每一次小到这种问题你的那个决定都是在跟上帝说我不要你救我，甚至我也不是很希望做神的儿女， 上帝也不会说，哎呦，求求你留下来了，不要走，不会的。实际上，这是我们罪人的样子来的，可以吗？啊，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把我们的生活打开来看啊，你把它铺开来看，你会看到其实很多的点啊，都是死亡的点，只是我们一直以为没事。每一次呢，我们都被定了死罪，因为我们得罪了上帝。只是后来，上帝又感动我们为这些事情而悔改，他才赦免我们。所以我们看一下，我们可以无数次的不聚会没关系，无数次的不祷告没关系，我们可以无数次的说谎话没关系，谁说的？每一次都有关系，因为每一个都是试探，都是致命，好吗？好了，我讲太多，我今天一定讲不完的啊！来，我们看笔记啊，啊，就让我专注一点。来啊，你看笔记上面其实有浓缩了啊，就是耶稣的试探，之后啊，新华知识会把那个录音放上去，如果想要听，你们再去上面下载就是了啊。好，耶稣试探有四十，在那个旷野有四十天了啊。这个试探的本身不是要我们去学它啊，所以第一不要学耶稣。不吃饭四十天啊，你胃痛什么你的事啊，圣经没有要求我们学它。OK， 基督做这个事情是一个特殊的记号来的啊，因为在圣经里面四十天很多时候是有象征的意义。摩西在山上四十天领受律法，以色列人在旷野四十年受考验啊，所以这个不是我们自己决定要去学的。OK， 好了，当基督经过了这四十天的考验，就证明了基督所带出来的这个福音啊，不是从人间来的啊，就好像摩西四十天在上面不吃不喝的时候，百姓以为他死了，对不对？所以他们在下面拜偶像嘛。然后来发现摩西下来了，还脸吗？发光，哇！你知道吗？不吃东西会发，你会不用化妆啊，你会发亮，因为充满荣耀嘛。所以百姓就惧怕，因为他们知道下来的这一位神的仆人。讲的话是从天而来的，所以你就明白这四十天是给了上帝自己的话的一个尊严，而不是人。那基督也是这样，他出去四十天大家都知道，连他回来的时候呢，大家就要好好听他到底要跟我们说什么，因为上帝一定是把一个至高的使命交给了他。当然基督就是那一位啊，就是神与人之间唯一的中保啊。好了，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在旷野受这个节制的考验啊，因为他真的是四十天不是游山玩水啊，他是禁食，当然是祷告的意思了啊，禁食祷告，也没那么简单。不单要操练自己的节制，就是肉身的这个需要的节制啊，圣经还说，上帝允许撒旦来试探他啊，这个就是一个很奥妙的地方，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当然我在猜，可能是撒旦提议的啊。撒旦就跟上帝说，哎，上帝啊，可不可以让我去试探你的孩子啊？上帝说，你天天都在试探人啊，哎，这个时候试探比较好。撒旦实际上是常常试探基督的，圣经是其实没有明显，你都看得出来，撒旦常常试探基督旁边的人，对不对？透过彼得的口跟耶稣讲一些的话，对吗？不要去，不要去。透过耶稣的亲戚跟耶稣讲一些的话，透过法利赛人跟耶稣讲一些的话，都是在试探耶稣，想尽办法啊。但是这个时候呢，撒旦选了一个特别的机会，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他四十天没有吃东西。好了，到底是什么机会呢？就是基督做人的时候啊，就是道成肉身那三十三年啊，三十三年半。是一个特殊的年代啊，为什么呢？因为基督有人的身体，人的身体是一个特别的啊，就是上帝造人的时候，让人跟物质有一种的特别的关系，所以这是人的特点，天使没有的，天使不吃的，不喝的，所以你不需要去问说天使牛排好不好吃，他说看你们吃的很好吃，就是他不是这个层面的，但是人就很奇妙，上帝让人可以听，可以看，可以尝。可以触摸，所以人是有很多的触觉来明白来享受上帝的创造，所以上帝特别对我们你说有一个恩典啊，特别造一种活物叫人呢，是有特别 丰富的感受的，就是我们。但是你要知道这个特别好的特点呢，当它一堕落的时候，它就变成特别糟的东西，对吧？所以今天呢，我们犯罪呢，也是因为这些原因。我们因为贪看、贪吃、贪玩、贪听、贪动，都成为我们跌倒的原因。所以这个特点就变成了人的弱点。好了，耶稣在旷野做什么？你们得知道了，40天禁食祷告，所以最早他又饿又渴又累。好了，有破绽了，对不对？因为耶稣有这个需要的，他是人来的，哦，他是神啊，他不用吃的，这样你就不明白圣经说这个基督道成肉身的意思。耶稣是真的做人的啊，所以撒旦当然抓紧这机会啦，他希望基督跟亚当一样啊，也是因为这个原因而。就是肉身的特点啊，而最后失败跌倒。所以你知道撒旦攻击耶稣试探耶稣最后有一个目的啊，他是要杀害一切上帝所拣选的人。因为如果基督他跌倒了失败了，其实救恩就完了，对吧？你跟我就没戏了，我们就完全是罪的奴仆了。所以这就是他想要做的，好吗？好了，今天你跟耶稣有什么分别？我们跟基督有什么分别？基督是没有罪性的，虽然他有一个身体跟我们一样，对吃有需要，对喝有需要，但是他里头是没有罪的。我们呢，里头还有多样东西是罪性，所以我们犯罪是很快的。我们不单有一个需要，我们里面还有一个你，真正那个你是想要加倍的要。OK， 你不单是需要吃，里面有一个东西加一个字叫做贪吃，他会把那个吃扩大。你不单是有一个需要休息，它会加一个字叫贪睡，它会让你扩大这个罪性在里面。基督是没有啊，所以如果我们今天又很大胆，我们觉得没事啦啊，是什么年代了啊，我们大人啊，我们都是成人，我们不害怕，你真是无知啊，你一定跌倒了，你一定犯罪了，是不是啊？不要再以为这个好像有一次有一个弟兄来跟我说，他说这个他在讲他的孩子了，他说他孩子什么还未成年啊，他孩子好像是16岁什么的，然后就说他孩子还没成年，所以不可以抽烟啊，然后就说他成年就可以抽烟，说哦政府是这样讲的啊，他说哦孩子啊还没有18岁啊，就是有一些电影不可以看哦，等到21岁就可以看了啊。哎，我们有时基督徒也这样想，我说哦，所以21岁之后就可以了，怎么分？为什么是一个年纪来分？难道大人就不犯罪吗？大人犯罪更厉害，所以你要明白，其实呢，我们面对试探，我们不要以为好像这个社会哦，好像给我们一个保护，说哦，你已经21岁了，来，可以进赌场，你大了嘛，啊，所以。你看每一个在里头赌到倾家荡产，哪里一个是小孩，都是大人，不是吗？每个酗酒倒在地上就忘记回家的是小孩吗？不是大人啊，不是吗？每个就是抛弃妻子就是搞不正当关系的是小孩是大人？都是大人啊。所以为什么我们会以为我们好像很安全，好像人比较长大了，我们就会好像我们就算碰见试探的事啊，邪恶的事，我们好像不会有动静，你一样有动静。所以你应该从基督的这个事情上面学功课，就是撒旦要试探我们的时候是很容易的，因为我们不单有外面的这些诱惑，还有就是你里面有一个内鬼，就是你自己是很喜欢这些事的，这个本性会让我们很容易跌倒。好吗？基督就没有了啊！如果你读过上次我们讲的经文呢、啊，最后基督是完全胜过了试探啊。但是基督胜过试探，不是他用他的神性啊。他说我是神，你来做什么？走远一点。不是，圣经告诉我们，基督能够胜过撒旦的试探呢，是因为他完全顺服父神的旨意啊。很奇妙，他没有用他的神性来抵制魔鬼，基督都是用什么？上帝的话来抵制他。意思说基督是给我们看到一个模式， 因为如果基督用他的神性行两个神迹啊，派两个天使把魔鬼带走，那你说哦，这个事情永远不会发生在我身上，所以我没有戏了，我不会得。但是没有，基督用的经文是你用的经文一样的，你看的经文来的旧约。那么基督的信心是因为他对父神的认识，所以基督最后完全的得胜，没有被罪所沾污，就给我们立下了一个榜样，同时也给我们一个安慰。原来在基督里，罪不是所向无敌的，原来在基督里，死亡不是永远的，可以得胜的，因为他已经得胜了。好吗？啊，好了，我现在就交代一下三个试探，很简单的啊。如果你们记得，第一个试探是把石头变成饼，对不对？就上试探啊。这越讲越不像是一个复习，好像是在讲到，不，我还是要讲复习啊。第一个就是把石头变成饼，哎，你要知道，他不是在讲吃东西啊，因为刚才前面已经说了，其实魔鬼的意思呢，啊，我快快讲啊，就是他要跟耶稣说，你已经饿了。你40天都没有吃了，谁又知道你已经饿了，是吧？你看你爸到现在都没有给你东西，我天父啊 ，OK， 天父没有为你预备任何东西，你是神的儿子，你可以的，而且你也不需要过分，不用变一个什么大餐啊，就把一个石头变成一个饼。那么饿的人吃一个饼有什么犯罪啊？应该没有嘛，对不对？很合理的。表面看起来这个做法是完全没有违背道德，也没有违背任何人情的，是很合理的事。魔鬼好像很好的跟耶稣说，你就这样做吧，你不用再等了。 OK， 那你要明白啊，他好像只是对食物啊做了一个建议，但实际上魔鬼最后的挑战是什么？是基督对父的信心。他在跟基督说，你不要再等你的父亲了，他有那样好吗？没有啊，是不是？你给自己找一点点快乐好不好？是不是？那如果你不信我，你去看那段经文啊，耶稣回答魔鬼的时候，他就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对不对？他说，乃是靠神口里所说的话，就是这个意思。耶稣告诉撒旦说，你以为我活着是因为吃东西吗？人可以活着，是因为有东西吃，也借着食物而活着，但是最后你真正活着呢，是因为上帝要你活着，这就是叫做神的话。神的话是神的意愿， The willingness of God， 就是上帝喜欢你活。如果今天上帝不喜欢看到你，你就算把全部的汉堡包吃完，你还是得走的，对吗？食物不能让人的寿命长的，真的。你有没有看到很多人吃的东西也没有营养的吗？因为真正让你活的的确不是食物，是父神的旨意。所以这一刻其实如果你看完圣经结尾的时候，你会看到魔鬼走的时候天使就来，对，圣经是这样讲，天使来服侍他。其实父神是有预备的，只是魔鬼呢就差了一脚搞破坏了啊，就说哎，你爸没有的不要管了，你就想要基督为自己做一些好像合情合理的事。好，你想看这个试探有没有在我们身上很多的。我认识很多的基督徒啊，很多所谓在教会的弟兄姐妹，在婚姻的事上，在家庭的事上，在事业的事上，这种的追求都犯这个错的，就是他们在等安排寻找，连最后的魔鬼就来建议了，你侍奉神那么久，谁不知道你爱主，对吗？你为自己找一点方法不好吗？你妥协一下不可以吗？你可以找一点快乐啊，而且大家都不会妨碍你啊，大家觉得这是好事啊。那我不是每一个人呢，我不知道啊。但我说最少当事人那个时候心里面真的要明白，如果你做任何的选择，只有是上帝的旨意才会长存的。OK， 从来都不是因为人的一种好像我可以做一个打算啊，而导致这个事情可以一直留下去。他可以让你可以用一些努力啊一直把它维持，但是最后呢，因为它不是神的旨意，所以这个工作会垮，这个事工会消失，这个家庭会解散，是不是？所以我们讲很多很多啊，就是他们没有明白原来这是一个试探，而且这个试探呢 不只是在试探他的一个选择，是试探他信不信上帝。当很多人做这种选择的时候，如果他后来没有真的悔改的话，实际上他在那一天他已经选择不再相信上帝了。他那个动作就好像他把那个饼那一天就变成了他的，把那石头那天就变成了他的食物一样，是不是？所以我在说耶稣的得胜是我们的安慰了。今天这个时代还会有的，他不会走太远啊，魔鬼还是不断的在我们身边一直告诉我们你可以给自己做一些事情，合情合理的啊。好，你看第二个试探也差不多，但是比较高级一点，圣经告诉我们第二个试探魔鬼还用圣经的话来跟基督讲，是吧？所以第二个试探是叫耶稣基督从殿顶上面跳下来，其实差不多一个意思，就是说你不用再等你父亲的时间天父的时间太长了，你马上跳下去就得荣耀。为什么？因为那个是很多人的地方，大家就看见这个神迹，你就得荣耀了。你不用等你的爸爸让你呢，就是天父让你羞耻的去死，死得那么惨，三天后复活，还要怎么样，升天都没有人看见哦。最后等到末日的时候，万气才要承认你是主不用了，我现在教你，你马上跳就有。而且魔鬼还用了旧约的经文来告诉耶稣说，你跳下去肯定没事，对不对？就好像今天我们也听到很多的声音告诉我们，你不要这样。举个例有人上次我已经讲很多次了，就好像 有一些声音可能告诉你，你做一次不用紧的，上帝会原谅你的，听过吗？我跟你们讲过，有一次我去探我的亲戚就是去了英国了探我亲戚他表面上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我都很高兴想去找他。那天我去找他了就问他说礼拜天崇拜的事情。他说这礼拜我有亲戚远方来我要带他们去哪里哪里玩。我说这样你告诉我去哪里做礼拜好吗？他就跟我讲那一间有点太远，这一间有点太迟。连最后补一句话就是说，哎呀，你一直不去没关系的，神会原谅你的。我说原来你是他的代言，我都不知道了太多这种声音了。你知道那一次如果耶稣真的跳，你们说他会不会断脚不会，他是耶稣吗？你再想一下，如果耶稣说不可试探你的主，意思说如果耶稣一跳，他实际上是像我们这样的，他会断脚的。虽然这是没有发生了但是我说你明白吗？基督很清楚知道他不可以在这些事上面去挑战上帝的时间跟旨意，不然这叫试探上帝。我们天天试探上帝的，我们把上帝放在一个很尴尬的位置的，对不对？基督徒礼拜天不在教会的，我们在海边的，其实是很尴尬的。上帝想要打雷都不知道要不要打你好，哎呀，烧到你又不好烧别人可以吧就是我们常常把上帝，我们出现在不应该出现的场合，一些的娱乐场所，一些不正当的约会宴会我们都在当中走来走去，其实我们是在试探上帝的。如果那一天是索多玛和摩拉的时候，天使没有把罗德拉出来的时候，对不对？我们是灭亡在里面的。我不多讲了总之很多侍奉的人这就包括我自己啦，包括很多牧师传道人都在这个事情上面跌倒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做事工的时候，我们有时会看不到果效，连我们就提前想要踩上去。你知道很多的决定是人为的，到最后对不对？我认识一个牧师当然我跟你们讲可以，你们肯定不知道他是谁了他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要这样做，但是他已经做了他就到一个地方去，他觉得他很想在这边开一个教会，然后他就买了一个单位，很大的，很贵的。然后他又跟很多教会讲，大家都出钱，总之呢他把那个建筑物搞下来了，连把装修也搞好了全部都搞了，连最后呢就是没有传道人，没有人就是那个地方都没有什么学生也没有什么家庭什么的。然后他就在那边，他就说你看我已经把该做的做完了好像他在逼上帝说行神迹现在 其实我去那边讲过道，我知道的，我大概能够想象，再过五年六年，它差不多都是这个样子。为什么？因为这个不是出于上帝开始的感动，我们不能说先弄一点东西，能看让他啊没办法了哈，他为了他自己的面子，他得做一点事，然后最后你就跌到脚断跟手断，因为他没有叫我们试探他。OK， 所以有时候我们侍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不要像乌撒啊，那只手伸出来，好像是服了圣，就是约柜，但是却被上帝所击打，啊，这不是一个对的事。最后一个试探，就是魔鬼把一切的荣华显给他看啊。你们读过那段经文啊，也很奇妙。你说到底是什么东西啊？因为魔鬼还讲一句话说：“都是我的，我现在给你。”哇！我在想，当然这是一个谎言啦，啊，这什么时候这些东西是魔鬼的，从来都不是啊。但第二，你要明白，耶稣基督那时跟我们一样，他是人，所以他一看见这些荣华的时候呢，他会被激动，但是他没有罪啊，他没有欲望啊，但是他有反应的，他不是什么都看不见，他看见。但是基督就说他要等候上帝的时间，意思说基督要的是付给他的，而不是眼前的。你看到吗？魔鬼又是出这一招，告诉耶稣说：“不要等你爸爸了，太久了。他讲的那一套，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发生。现在你看到的，我都给你。其实他不能给了，但是他都是这样讲啊。OK， 好，你明白吗？这最后的也是最多人跌倒的，就是很多在教会的人在面对病痛、苦难、死亡的时候，你会发现有的人就突然间就违背了他一生所持守的信仰，很奇怪的，对吧？当然也有人到最后一刻他就信主了，但是也会有很多人到最后一刻呢，他完全选择不信的，对不对？他完全就接受了一个很现实的东西，是吧？然后某某姐妹突然间听人家说，哦，没有来聚会，去哪里？哦，他今天去拜拜了。为什么？哦，因为听说那边比较灵。那，啊，什么？这个是长老的妈妈嘞？是啊，因为有人啊，因为现成嘛，你明白吗？这个菩萨今天显灵啊，就比较灵。你说等耶稣就很久啊，而且这个是看不见的应许。你要明白，当时魔鬼跟耶稣做的一个 deal 就是说，你要等那个看不见的吗？还是你要我现在给你的眼前的？我很担心很多弟兄姐妹，其实这是他我们每一个最后的考验来的。没有开包单，你一定过去。我不知道啊，如果你真的是蒙恩的话，我想上帝会保守你的信心。但是我们真的知道，死亡是我们每一个人最后要面对的，在最后的那一刻的时候。你是不是看见死亡的时候，你有信心说我是胜过他的，我走过去？那一刻你开始说 No， 我不要，我害怕，其实就表示你从来都没有信过。好了，我们是这样讲，但是你知道今天我们都活得很好啊，所以我们大家觉得说好像这个都是以后的事啊。你要知道很多时候是现在的考验，是不是？如果我们今天常常征战的东西只是，当然也是重要，但是如果没有太提升啊，如果只是为着灵修祷告啊，但这很重要啊。但是我还是希望说大家不只是为这些东西而征战，但如果你只是常常只是担心这些，或是还在挣扎在这个层次上要不要更多时间亲近主的话呢，其实你知道那个最后的考试很难的，啊，你有一个侄儿，你考过国内有一个考试啊，是什么考的忘了，就进大学之前的叫什么考啊，高考，对对，啊，台湾是什么联考，你们是高考啊，你考过高考啊，你知道是什么回事。你看你的侄儿天天打游戏啊，又上 Facebook， 你说哎不行啊，你侄儿可能偶尔念两句诗词给你听，说哇这小子还蛮厉害啊，但是其实你知道他肯定不过的，这个料不行啊，因为你考过嘛，你知道就凭他这点小这种小玩意根本考不过去，你明白吗？有很多基督徒偶尔是可以讲两句话， 偶尔可以做两个祷告，偶尔可以做两件属灵的事，但你要知道那一个考试，那个信心的考验不是这个层次的，不是这个，那是最后的，那时是面对一个真实的看得到的死亡跟一个看不见的应许，你怎么选？魔鬼很希望你如果前面都一直要跟耶稣，他说好吧，我就盼着你最后一天你不要，对不对？我做你们的长老，我做跟你们讲道，当然我很希望以后我们都蒙恩，我真的为你们祷告，希望你们。但是其实很多时候为着你们天天做的选择，我很担心，因为我知道不是这个层次的。你那天站不站得住脚？如果我们没有操练自己熟悉魔鬼的这种伎俩，对吧？在你最后一刻的时候，老魔鬼也会来的，他还是要用那一招，我们怎么办？要靠耶稣基督啊！基督已经得胜了啊！所以盼望我们还是能够回到这个重点啊，就是要依靠耶稣基督，因为他是我们唯一啊可以胜过这个考验的，可以吗？好了，有点好像讲了一半的道，不过没关系啊。好了，我们继续看今天的经文了啊。好，我们今天经文呢是有一些分散的哈，因为这经文片段比较小，不过我就都略讲一下哈。来，我们来看第一段经文，是从马太的第四章啊，跟路加的第三章啊，一个是四章十二节，一个三章十九到二十节，我们念一下好吧啊。来，耶稣听见约翰下了监，就退到加利利去啊。路加只是分封的王希利，因他兄弟之妻希罗底的缘故，并因他所行的一切恶事，受了约翰的责备，又另加一件，就是把约翰收在监里。好，那你说这经文有什么好讲？它主要是交代一个历史啊。但我就后面写了一些字哈，你们可以自己看，但我快快念一下。就是我们都知道这件事的，就是约翰被抓，这是在圣经有记载的啊。我们也知道约翰是被希律放在监牢，但很多时候是我们不懂哪一个希律，因为太多希律了。有几个名都是犀利的，是吧？所以现在我就略解释一下，是到底是哪一个犀利那么坏蛋呢、啊？把约翰抓起来，而且是什么原因啊？好了，第一不是那个大犀利，就是那个盖圣殿的犀利，不是他，他已经死了，也不是那个盖圣殿的犀利，就是那个杀伯利恒啊，这个两岁以下小孩的那个公元前四年左右他就死了 ，OK。后来他三个儿子就做了分封王，就是这个版图就砍成三大块啊，就分了给他三个儿子，但他有很多其他儿子了，但这三个有做了王啊。好，第一个叫做希利菲利啊，他也叫希利，但是他叫菲利第二，他是北部的，就是加利利北部。如果你看地图啊，以前有一次我有画一个地图给你们了、啊，就是北部的啊。这个圣经比较少提到啊，所以不用特别解释。但是通常要知道他在北部啊。啊，第二个希利叫做安提布，啊，这个是在加利利的啊，这个就出名了。这个事情做坏事多啊，虽然他没有残暴，但是他比较懦弱啊，就听了很多人的话。第一，他就把他妻子离弃了，连他。娶了他自己的兄弟的太太，意思说他自己兄弟还活着的时候，他已经把人家妻子抢过来，当然也是他那个女人就是他的兄弟的妻子有意图了啊，他要搞政治什么什么啊，所以他就跟了他。另外呢，也是这个希律杀害了约翰 ，OK， 也是他在最后一幕的时候，你们看到耶稣被送到希律那边，是吧？希律要疯疯癫癫讲一堆话，你又把他送到比拉多那边，记得吗？就打来打去的那，就是跑来跑去那一幕，也是他，啊，就是这个希律。那另外一个希律呢，叫做亚基老，这个在南部的，就是犹大地的耶路撒冷那一块的。那亚基老呢，啊，笔记上有点错误啊。说他被放逐是亚基老啊，不是前面你们自己改就是了啊。那亚基老呢，他是一个残暴的啊一个王，所以他很快呢就给罗马王放逐了， 放到法国这里来。所以雅基老其实是死在里昂附近的一个城市。那雅基老被放逐之后呢，南部啊，就是这个犹大行省很大的、啊、很重要的地方呢，就给谁管了？就是我们一直听过的，就是巡抚，其中一个最出名的就是比拉多。你现在就明白为什么比拉多会跑来的，为什么比拉多会审耶稣的？因为比拉多是，你可以说是罗马王直接指派一个人到一个很复杂的版图里面的一块来管的。比拉多之前有别的巡抚的，但是比拉多是刚好是耶稣基督年代的巡抚，可以吗？很复杂了啊。好了，这个你们大概知道了，就是第二个啊西利啊，是抓约翰的。好了，另外一个角色我们以后也会提到，但是也算是在圣经里面常会提到的，就是西罗底刚才说的那个就是改嫁的那个女人哈。那西罗底其实呢，她不是其他人呐、啊，她就是西利的另外一个儿子的女儿来的。所以基本上西罗底是嫁给了自己的叔叔，就他爸爸的兄弟啊。所以他第一还是嫁给了另外一个腓力，他就生了一个女儿叫叫什么萨勒米啊，萨罗米啊，就是英文名。那后来呢？她才抛弃她的丈夫，再嫁给她另外一个兄弟。OK， 但是她基本上嫁的是她爸爸那个辈分的人。她的女儿更惨，萨罗米呢，学她妈妈，萨罗米嫁的是她的叔公啊，就是她的爷爷的兄弟。乱成一团，我也不懂他们以前怎么搞的。总之呢，为什么要提这个呢？就是约翰就是在这件事情上面后来被杀的。就是西罗底这样子做之后，约翰就公开指责西利娶了这个女人啊，连西罗底恨在心里，但是不能做什么嘛啊。后来呢，西罗底就借用这个机会，让他的女儿萨罗米，就是有一次哈、啊，不是跳舞啊，他这个西利特别高兴，就说你要什么都给你，对吧？最后他妈妈就说好啊，要约翰的头。所以就在这件事上，约翰就被西利杀了。但是是这个西罗底的仇恨借用他的女儿把约翰杀了啊。所以这就是圣经的背景在讲这件事情，好吧啊。其他没有兴趣了啊，这些古代的这些王族做什么莫名其妙。 OK fine， 但总之你要明白那个时代是相当混乱的啊。好了，所以你知道约翰在那个年代他做先知是很难的，因为如果你只有一个王，你搞好一点关系啊，就没事。你有那么多王啊，你都不能得罪。所以约翰实际上是没有讨好任何人的，他真的是上帝的先知啊。他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弥赛亚啊，派给我们的弥赛亚。所以约翰很正直的啊，就是指责这个西利做的错事，西罗底做的错事。连西利害怕啊百姓的背叛了、啊，所以就不让他说话，把他抓起来。所以约翰就付上了做一个忠实仆人的一个代价啊。实际上这也是很多今天做很多传道人没有办法做到的，因为今天基督教基本上是没有什么迫害的啊。最可能比较明显的迫害现在可能在欧洲开始了，就是同性婚姻的事情啊。可能有一天成为这个法律的时候，或许政府会要求教会公开承认，连有一些牧师不承认可能就被革职啊，不能再做牧师，可能是这样。我想可能这也我死了之后可能也不会看见了，不过大概可能也是这个趋势而已。但是很少很少传道人敢在很多公益政治的事上面得罪人的啊，因为他们比较敢得罪上帝，就是他们比较觉得上帝是很有怜悯的 啊讨好人是比较重要。所以很惋惜，你一看约翰你就明白了，约翰如果保着他老命很容易的，不说就是了，反正大家都理解。但约翰一定要说，所以最后他知道他的下场是死亡，但是他不害怕，因为他知道他就为这个而来的。诶，所以约翰最后是没有质疑他自己的使命，我们以后会看到他的经文哈。不过现在最少做一个交代啊，所以我们应该有一个安慰啊，就是说任何人如果是被主呼召的啊，他最后他会为着他的呼召 忠心，以至于他走完他的道路，而不是自己为自己安排他后面的道路，好吗？好了，这是一件事，让他过去了啊。我们看下面的经文，第四章十七节，还有马可的一章十四到十五节啊。这里就讲约翰被抓了，耶稣基督就开始做了工作了，很合理的啊。因为约翰是耶稣基督的先锋，所以约翰不停的话，基督没有开始的。所以约翰怎么停啊？就是洗礼把他抓下来，所以约翰不再讲了，不再宣告了，所以基督就开始做了。所以圣经刚我们看到马太那里说，从那时就是被抓之后啊，基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马可说，约翰下监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就宣讲神的福音，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路加还特别补一句话说，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特别还讲他有圣灵的能力，说他的名声传遍四方，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众人都称赞他。这是耶稣基督开始做工的这个现象，就是他蛮有，因为我们刚才前面看了嘛，他从他受洗从水里上来，圣灵充满他，他经过四十天的考验，他得胜，他出来，所以他证明他是上帝所差派的，他就开始工作，很多人都听他的话，也赞赏他的教训，这是刚开始的后面不是但是刚开始最少是这样，可以吗所以这一点也提醒我们一点，就是基督其实他在地上传福音做神的工，他不是用他的神性来做，对吧？没有基督是真的是依靠圣灵的能力路加是这样讲的 OK， 所以他是完全好像我们一样等候上帝的医师，祷告祈求圣灵给他能力，只讲上帝他讲的话，然后他就成就神的使命，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你们看耶稣基督讲的信息其实跟约翰讲的差不多，就是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要信福音。好，第一，什么叫天国近了？那有时我们会以为天国近了，世界末日来了，好像是吓人的意思天国近了是快点悔改，不然要下地狱。其实不是的，天国近正好是相反，天国近就是说福分来了，天国其实对希伯来人来说是 blessing 来的，是一个福分。所以他说你们等那么久的恩惠来了，所以不要害怕，大胆的到上帝这里来。怎么来呢？悔改。你说怎么样悔改？信福音。那这三个字其实看起来很简单，我们常常祷告也可以讲，但是它有关系的，就是说你如果没有听福音，你不懂悔改，因为悔改的道理在福音的里面，对不对？是福音告诉我们我们需要悔改，是福音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悔改，对吧？所以要听信福音，人听了要做这个悔改的回应，对上帝的回应，最后就领受天国，就是他为我们预备，好吗？所以耶稣是讲很多道但是这个是一个核心他的福音的核心，就是宣告上帝的怜悯，就是古代先知一直在等候的来了，现在领到了，好不好？好，继续我们看下一段经文就下一个片段了，就是第四章第十六到二十二这个是讲到耶稣进去一个会堂讲道的情况这个我们一起念来，从第十六节开始。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好，这只是一个背景交代，就是耶稣他那个时候有会堂的你可能不知道会堂是什么会堂不是圣殿来的，会堂是犹太人没有圣殿的时候，他们被掳到外邦的时候他们不能够敬拜神的时候，他们就这些犹太男人他们就聚在一起在指定的时候他们一起读上帝的律法。后来他们从外邦回来的，他们还保留，所以到了耶稣年代又有圣殿又有会堂所以他们在周末，就是我们说周末就是安息日的时候呢，他们会到会堂里去读律法书或是去学到今天还是有因为今天圣殿也没有盖起来就是被罗马人 毁了嘛啊。所以今天犹太人呢，在法国很多城市，我想在瑞士也有，他们会有他们的会堂。那你如果有朋友在里面，他让你进去看的话，通常是他不给了。但是如果他让你看的话，你会看到里面没有，不是圣殿来的啊，它里面就是有那个律法书，当然比较传统，可能还有一卷一卷，不过我想这边不会，在中东还会有了，这边应该没有。就是他们现在可能就是一本一本读给你听，这样啊，大家就做一个围一个圆圈啊，那个凳子这样，就是这样会谈啊，因为他们在里面讨论神的话语，就是旧约的律法之类。好了，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也这样子做，因为这是当时啊犹太人就是他们所做的啊，他也跟随啊，耶稣基督就进去了。啊，他守这个安息日的诫命，而且基督这里说他是站起来读圣经的。哦，我们今天不应该坐着，我们要站起来，不是啊？这表示说这是他们那个时候啊一种很严肃的啊对待这个律法书的一个态度来的，好吗？好了，圣经十七节说，有人就把那一卷拿出来，那一天不知道为什么啊，就是拿上那一卷，当然是上帝的意思了，就拿到了以赛亚书。以赛亚书就交给了耶稣。好了，你知道那个卷是这样的，耶稣一打开就在中间，就拿上了哪一段？61章31节、啊、我在纸上面有打了，我们先读一遍，你就知道为什么他要这样讲。我们读一下61章第1节、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念了。他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赐华冠于锡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使他们称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的荣耀。好，耶稣拿到这段话吧，他就读。当然我们现在读的这个版本啊不大一样，因为我们直接读旧约嘛，当时耶稣基督读的应该是，你可以说可能是其实是一本啊，所以等一下你们读的经文跟那个以赛亚书不是每一个字一模一样，但是意思是一样的，可以吗？啊，这段话呢，在以赛亚书里头呢，是要说什么呢？是要说他们要被掳到外邦，但是上帝要按照他的应许，把这些伤心的人，这些贫穷的人，指的是心灵啊，这些悲哀的人呢，救出来，最后让他们成为什么？公义树，就是被称义啊，以致上帝的荣耀。好了，这是旧约的应许。原来呢，耶稣说就是我咯，啊，就是指他。所以那一天他就拿住这段经文，他就宣告这个应许成全了。那犹太人一听可能就以为，哦，已经发生了嘛，70年后他们会来，发生了嘛，对吧？实际上没有的，对吧？我们那常常都讲，是不是你们说以色列有没有回来？70年后回来的3 3 2 2，出去的大群的被掳走，是吧？70年后回来的，一下子3万，一下子2万，爱回不回这样啊？回来的还一点点，只有犹大的支派一些啊，其他都不回来。祭司回来一些，零零散散，没有这回事，没有发生啊。OK， 回来到以色列地的时候，给谁欺负啊？给当地的巴勒斯坦人欺负，给那时候的省长欺负，因为他们说，哎，这个地是我爷爷，他说证明有没有纸？你当时被掳的时候你怎么签字啊？没有啊，对不对？你掳了70年，人家在上面都已经盖了游泳池了，你现在说是你的，那不管你了。所以很多困难的事情，根本什么恩年上帝报仇的日子，没这回事吧。我们如果留在巴比伦，我还是 CEO， 可能犹太人在那边开餐馆生意好得很，一回到巴勒斯坦什么都没有，对吧？所以实际上犹太人心里面是纳闷的，这个应许好像实现，但是没有实现，是吧？所以耶稣基督那天一打开的时候呢，他说什么？他说这个应许实现了。那我们读下面呢， 他说十八十九啊，刚才你们已经读过旧约的，我读新约的给你们听了。啊，耶稣那时候读，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这句是一样。他说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人。啊，这是第一句。他说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上帝悦纳人的喜年。好，喜年这个旧约是用恩年啊。OK, fine, 它实际上呢不是一个特别年代，它这个喜年或是恩年呢就指到上帝怜悯的日子到了。好，所以基督那一天站在百姓的面前，就是犹太人的面前的时候，他实际上是在告诉大家说，我才是那真正的救恩，今天临到了。但是基督他在这段话他也告诉大家，那些领受福音的人是谁啊？是财主吗？不是，他说什么？是贫穷、被掳、瞎眼、被压制的。你说哦，怪不得我们都说是软弱的人才要去信耶稣吗？是不是？对，我们不是说肉身啊，我们说软弱的是什么？是人看见自己的现象，就是说人软弱本来是一个事实啊，不是因为你软弱，就是人本来就软弱。你不信，等你生病你就知道了。就是说，我们很多时候只是逞强啊，我们觉得人很有能力。是一些假象，但是其实人有无数的经历都知道自己是没有办法比自己更大的，我们常常都比自己更小的，就是我们的话都讲到前面去了，我们都没有那么大，我们都把自己夸大了一些。所以实际上呢，基督是来拯救那些看见自己有需要，看见自己悲哀贫穷被压制啊，这个就是当时啊这些教会啊，就是那些没有蒙恩的人啊，暂时还没蒙恩的人的这种属灵的状况，好吗？啊，那最后呢，这个恩年或是说这个喜年啊，就是上帝报仇的日子，就报仇不是对他百姓啊，是对那些二代他百姓的这些坏人哈，是指到上帝天国临到的时间。所以总话来说，就是二十跟二十一节，你看啊，耶稣就把那个卷读完了，他就卷起来，他交回给那个执事啊，就是管堂的人呐、啊。连众人就盯着他看，连基督就讲这句话，他说：“今天这个应许到了。”耶稣就做了这个宣告，说：“旧约所讲的，一直你们以为已经有了吗？其实一直在等候，今天临到了。”所以意思说，坐在当中。凡是亲耳听见耶稣说话的人，如果那个时候他们的心灵是悲哀的、贫穷的啊，他们的状况是被掳的、是瞎眼的、被压制的，实际上他们很自然的反应就应该跑上去说：“对啊，救我！”对。但你们看他们的反应是很奇妙的哦，不是叫奇妙，你说是很悲哀的啊。二十二节，众人做什么？第一，众人都称赞他。其实不知道为什么要用这个字称赞啊，称赞他，还吸其他口中所错的恩怨。你讲得很好，但是我不想听。OK, 就是总是就觉得说你没人像你这样讲过。OK, 很好。但是最后的结尾又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一批人是耶稣的家乡啊，就是拿撒勒啊，耶稣家乡的人。都知道耶稣是谁了啊！好，听见基督可以这样子读这段经文，其实耶稣没有讲什么 comment 啊，他只是读经文而补一句话。但是很明显，那一刻呢，人的心被激动了。就是说，这句话可能读了很多次，大家都是哦，很好，关下回家啊。但是那一天，圣灵就好像让大家听见了从天来的声音，所以产生了一点就是动荡啊，就是人的心被震撼了一下。所以大家都有反应，就觉得哎，这个人不错啊，他讲的话好像激动了我们的心灵。 OK, 但是你看很快他们的反应就说，哎，不过他不是那个木匠的孩子吗？你是说他为什么讲他是弥赛亚的啊？所以他们马上的反应就看出他们是没有恩典的。你没明白吗？我的意思就是说，每次我就讲活泉就好了，我们有布道会的，每年都一次的。 OK, 当然我讲了三次，可能前面还有不知道谁也不同的人讲过了啊，总之很多次了。 OK, 好，每次我们布道会完，我们有请朋友来，他们听。那可当然，有的人听一半走掉，我也知道，因为我太长期，我也明白。那 OK， 听到完的也可以啊，听到完啊，反应不错的也可以啊，就说很好很好。那但是你不要太高兴，最后不是这个东西，关键不在这个，关键是最后呢，他会不会真的领受？他会不会真的说哦，我是可怜无助的人，你所说的就是正是我所等候的？通常不会，是吧？通常他会，当然他不会说哦，这个不是马来西亚人吗？啊，但他们讲我马来西亚人也没关系啊。那就说他们不会讲我的身份的啦啊，因为现在的讲话方法不是这样讲，或是他们说哦，这个不是一个弟兄吗？这不是，反正我没有要你当我是别的人，那我就是一个弟兄啊。但就是说他们会觉得好像没有特殊身份嘛，对吗？哦，你讲的不错的，你就是就是这样咯，哦，不错了哈，啊，你小心啊，这些人就是因为他们没有配上那几样东西，就是贫穷、瞎眼，你明白吗？没有贫穷、瞎眼、被掳、被压制的人，就会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你现在明白为什么你的妻子、你的丈夫、你的儿子、你的女儿、你的父母长期听到为什么不能够紧领受吗？不是讲员问题啊，是他太丰富了，他太自我了，他太自爱了，没有空间。再好的道也可以，但是对他来说他没有空间。所以当时你看基督啊走进去，最后他走出去，这是他的家乡来的，他走出去。你说全世界最好的布道家还不是基督吗？全世界最有能力的布道家还不是耶稣吗？竟然进去出来还要背着一个话，就是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走出去多惨，就是人啊，没有恩典。所以我们很多时候真的是很感叹啊，就是说不是我们没有讲道，当然不讲道也是不应该啊，很多地方是不好好讲道，但就算你好好讲道啊，很多时候是人的心没有被预备啊，他们还是很刚硬的相信自己。你我们这里如果你经历救恩的人，你都可以跟自己说，你曾经有一刻真是看自己好像要死去了，不是因为你生病 OK， 你的心灵来到一个境界呢，你会好像觉得你完全是没有办法再走下去，你就好像耶稣说的，你被压制，你是贫穷，你是瞎眼的，你是困境的。你就偏偏在那一刻的时候呢，你听见福音，那就是你重生，或是说那一天你就得到一切。其实这个没有办法否认的，任何人都是，你从东来，从西来，南方、北方，你都是走这条路过来的。没有人是从高度中间插进去上天堂。我们是罪人，我们怎么可以啊坐降落伞上面呢？没有直升机给你的，都得下到死亡的门口，看见地狱的可怕，我们才肯转头跟耶稣说救我。不然我们总是跟耶稣说再给我两天啊，再吃两口，再玩三天，总之我们总是要再走进去的啊。就没有看见死亡的时候，我们不会转头求救的，是吧？但是当我们一转头的时候，我们发现上帝已经预备恩典，所以从那一天我们就蒙恩了。 OK， 好了，不多讲，咱这是今天的课题了啊。好，继续读下去了。你想这些人是耶稣基督的家乡，他们肯定不高兴，是吗？好了，他们什么反应呢？23节，路加啊，4章23节，耶稣就对他们说，你们必引这俗语啊，是俗语啊，对我说，医生，你医治自己吧，我们听见你在加百农所行的事，也当在你自己家乡里啊，也当行在你自己家乡里。其实不容易啦，有时候我们这样读，我们以为他们好像在讲什么哈，实际上这是一个民间的俗语。其实这句话呢，就表达了为什么他们要拒绝耶稣。当时的这个做法就是说，如果 你是医生，你真的没有办法说什么我去剑桥啊读一个文凭啊，我是医生，现在医生墙上都有很多纸的，对不对？对啊，哦，才是一个医生啊，你才敢去看他。医生以前没有纸的嘛。好了，如果你是懂医学的，你要怎么样？第一，你要证明自己在自己的身上，对吧？你先把医术证明给在自己身上，你哦，你医好了 ，OK， 还没完，再证明一下在你身边的人，你的乡邻，大家都整个村都说哇，这个人会医病啊，然后你再出去别的村嘛，这才合理，对不对？你不能就跑去别的村说，哎，人家说我好啊，你不能这样，你最少要有许多的就是人做为你做见证啊，这是当时的说法。其实这句话是在讽刺耶稣的，是吗？他们就在跟耶稣说，哎，你有没有快点啊，啊，不会爬就想要飞，要出名这边先啦，啊，什么跑到加百农，加百农是另外一个城啊，拿撒勒先，我们没有讲 OK， 你想出去啊，好像黑社会这样。但你大概明白，就是他们实际上是很不高兴，他们知道耶稣在外面名声已经很大了，哎，也到处行神迹帮许多的人，他们就彼此问，有帮过你吗？没有，很不高兴。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们就其实你明白，他们不听耶稣讲话真的心里面是有其他的原因啊，就是这种 OK 傲慢，觉得自己好像比别人更应该有特权，是吗？我现在就不听你，为什么？因为你应该先给我们，你现在好像人家有时跟你闹别扭，就是说，你有两个朋友啊，同时啊来找你，连有时你不知道要跟谁先握手，对？如果你跟这个握手，人家这个不高兴；跟这个先握手，这个不高兴，因为两个是好朋友，怎么办？感谢主，我们有两只手，所以一起握，也很难，是左手右手又有分别，所以有他们就是这样，他们就算听见耶稣讲话，知道他是弥赛亚也不甘愿，为什么？因为他们觉得他们不是先听见的，已经肥水已经出去了，现在剩下第二集流回来，不高兴，我们就是不高兴。 OK， 好了，就因为这个原因就拒绝了耶稣，所以他们就讽刺他说，你如果要出名，你要人家信你吗？先让我们信你，如果你要在外面行神迹，先行在这里，先让我们得好处。第二句话，路加福音四章二十四节又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先知在自己家乡被人悦纳的。啊，这句话也是俗语哦。你可能会很惊讶，因为你也用过这个话。记得啊，你去查解经书，这是一个俗语，也是他们常讲的，这不是真理啊。OK， 是有很多的先知不在自己家里的被就是家乡被尊重，是，但是这不是真理，这是人的妒忌。为什么？你想一下，如果有一个人从小跟你一起读小学，是吧？一起读中学，一起读大学，你还帮他做一点功课，后来他做了北大的校长，你做了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大学呢，就可能没有这样出名的啊的教授。连你很高兴去参加他的什么什么什么典礼吗？你可能会你特别不满意啊？为什么？因为他是你那一条村出来的，对不对？我们这条村出了一个校长，就不是我，我比他出色。所以耶稣说，先知在自己家乡不被人悦纳了，是因为人很容易妒忌，就是人很不能够接受上帝用上了这个很一般的。就是他们觉得平常人啊，怎么上帝会用上他，不是我，我们是一起长大的啊。所以耶稣就用这句话，这是俗语啊，来讲出他们拒绝他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的心处于傲慢啊，而不是在讲说啊，你知道我听过许多人用这句话来讲的是做宣教士啊，是吧？很多宣教士我现在也会了，他们来跑来找我，要来我们教会分享啊，要筹款啊什么的，我都会问的，你哪里来的啊？他们说哦，我是湖南啊，哪里哪里，香港啊，台湾的、啊。家里信主吗？哦，都还没信哦。哦，为什么父母还没信主？你跑到非洲做什么？因为没有先知是在自己家乡被人接纳的。你想一下，我不是跟你开玩笑的，就是这个原因。他们以为这叫合理，其实这叫逃避责任。 我告诉你，如果你一个你如果真的是宣教士，你的家人就算不信主，他们都会尊重基督教。如果他们恨恶基督教，或是他们对基督教有极度的错误的理解，其实是你的错啊。而且你不要跑到别的地方去重复你的错误啊，这不叫属灵啊，你要明白。 OK， 我不讲太多了，当然我接触很多很多有各样背景的人啊，那最少呢不要用这句话来支持你的决定好吗？如果你说是很感动你，我还觉得平安一点，但你不要说你做个选择就是因为有一句话在圣经里面这样子说，所以你就把家人丢掉，你觉得这不是我的责任，我就要去顾别人的家人。不是的，那些人不认识你，他会听你，有一天他认识你，他也一样这样对你的。因为问题是认识你的人就会觉得你的福音不是真的，所以你但愿那些人永远不认识你，对吧？不能啊，这不叫传福音啊。所以话说回来了，这里耶稣的回应其实不是在说他偏爱别人啊，忽略自己的乡邻啊，其实在说这些人不相信他是弥赛亚啊。那我不读了，下面有两段经文我只放在纸上，你们自己回去看了。耶稣在别的经文，就是马太跟马可啊，别处经文有交代的啊，就是说为什么他离开这个拿撒勒到别地方去，经文都很清楚，说是他们不信啊。其实耶稣有行一些神迹的，但是他们就是不行，耶稣就走了，可以吗？啊，所以这些抱怨有时候我们也不用很害怕啊。有人来我们教会转一圈说你们教会这样少人这样闷啊，我还听过有人这样讲，有人还说不是你们了啊，我那边有人说我们的茶点不够好吃啊，也可以，或是说每天一样也会让人走，每天一样茶点一样好吃不行吗？哦，也不行啊。总之啊，不懂了，各种原因啊。OK， 有时有一些人对某一种的摆设啊安排不高兴，觉得不合他胃口等等啊，他要离开。你要知道你不用害怕的，如果有人责备你传的道是假福音，你要悔改。但如果有人指责你的是一些其他不让他高兴的事情呢，或许他是跟这些人有点像的，就是他们是陷在自己的黑暗里面，他们没有意识到其实他们抗拒的不是人啊，他们在抗拒神的恩典，对不对？他说我第一天来这个教会我就不舒服啊，可能他觉得哟那个山那么高，爬到我的腰骨都痛，他还没进来已经不爽一半了，进来可能觉得又要下楼梯，哇又不爽一半，对吧？可能来对冷冷的，哎没人唱诗这样小声啊，哇已经减到1%，再加上我讲到那么长完全受不了。 OK fine I'm OK， 但是你知道吗？我可以告诉你，如果是我在场，我今天讲的不是我自己要讲的，就说不是我自己要表现的，我讲的是上帝的话。所以如果你拒绝的话呢，你是拒绝上帝，我可以答应你说不关我的事啊，这就是这个情况了，好吗？好了，不多讲了啊，我们看下去了，我要抓紧时间。第4章的25到27啊，连耶稣当然没有白白他们诬告他，耶稣就给他们讲两个历史啊。我们一起读啊，这两个历史是在旧约的。他说我对你们说实话，当以利亚的时候，天闭塞了3年零6个月，遍地有大饥荒，那时以色列中有许多寡妇，以利亚并没有奉差往他们一个人那里去，只奉差往西顿的撒勒法一个寡妇那里去。先知以利沙的时候，以色列中有许多长大麻风的，但内中除了叙雅和的乃曼，没有一个的医治啊。好了，举例，耶稣说：“好，你们尊重谁？旧约吗？好，两个以利亚、以利沙，大家说懂，我们都认识他。好，你看看这两个人，你还怪我？这两个你们所尊重的，他们在的时候，他们是行极多神迹的先知来的。这两个啊，特别，他们是北国的。”但是他行很多的神迹都不在以色列当中，意思说如果你们要怪我说哦，耶稣啊，说耶稣没有行在自己家乡，你去怪以利沙，你去怪以利亚。你看 以利亚就是第一个先知，他后来到了一个外邦的寡妇那里去，他就在那里就是行了神迹，对不对啊？ 救活了他的儿子是不是？那伊丽莎呢，就是那个特别的事啊，乃曼啊，就是让他啊，就七次之后这个皮肤就恢复。那这些传开的神迹呢，其实以色列人都很纳闷，没有发生在他们当中。为什么？他们知道北国不信，他们是北国先知啊，北国不信，不信上帝，也不信上帝的先知。所以耶稣说，有奇怪吗？你们今天指责我说我偏爱，你们太自信了。因为以色列人有一个想法，总觉得呢，上帝的恩典一定要给他的，好像绑架了上帝这样，是吧？我什么都不想做，但是我就是我是儿子嘛，是吧？我不管，总之什么鸡腿我先咬一口再给别人，总之怎么都是我先了。那现在一看见这个事不高兴的时候呢，他们就以为说这个一定是上帝不好，偏见偏爱。上帝说没有，已经发生过了，旧约的时候已经发生过了。OK， 你们之所以没有尝上这个好处呢，你就是像当时的北国，后来就灭亡了。你们也知道啊，北国后来就被掳走，就没有再回来了。OK， 啊，你讲听完这些话，圣经说他们的反应28-29，他说会堂的人听听这些话，就怒气天雄，就把他撵出城。连带到山崖要把他推下去，所以你说这些人不是好人来的。所以做神的仆人的确不要在这里，有点是山崖，你们不要把我撵出去好不好？ Anyway， 我看我下去也没有事了，就是不是简单的啊，他们真的不是一般的就是很顺良的人啊。所以他们的反应就证明了他们内心是向上帝宣战的，他们是傲慢的啊。他们特别听到恩典其实是给了不配的外邦人，而不是给他们。从旧约就这样，哇，他们受不了啊！所以，但愿我们很多时候听神的话，我们应该有这种的谦卑啊！但愿我们不会像这些灭亡的人这样啊，最后在神面前就表露出他们真正的样子啊，是很可惜的啊。那但圣经告诉我们，第30节，耶稣就从中间走出去了啊，他却从他们中间直行啊，直走，他不是跑啊。就过去了，为什么呢？哦，耶稣行神迹吗？你又来了。不是，这里记载的不是说耶稣突然间让大家不能动5分钟啊，快点可以跑。他没有用他神迹来保护自己的，这个是上帝行神迹救他的儿子的，因为耶稣受死的时间还没有到。耶稣也不是要死在山崖下面的，他是要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这是上帝的旨意来的。 OK， 所以侍奉上帝的人应该心中常知道，在一切危难的时候上帝仍然是掌权的，可以吗？啊，好，再给我一点时间，我把后面讲完了。13节到17节，耶稣走掉了，他去哪里呢？13到17节，马太4章13节，他说后来他离开了拿撒勒，因为这些人不听啊，他就到了加百农，就住在那里。连那地方靠海的有一个地叫西布伦和拿弗他利啊，这是两个支派的名啊。连这就应验了以赛亚在旧约说的话，说什么？他说啊，西布伦地、拿弗他利地，就是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那意思说耶稣重复他的话，他在他家乡讲，他们不愿意接收，但是基督就没有停啊，他的使命当然不是他们了啊，就是继续啊，在这些地方。当耶稣这样做的时候，特别是马太啊，就说这是以赛亚的经文啊。以赛亚经文我也写在纸上了啊，是第9章1-2节，但它背景不大一样。那个背景是说到以赛亚啊，讲当时的北国啊已经灭亡了啊，南国要面临很大的就是敌人来攻打他们啊，所以以赛亚讲那句话的时候呢，又是一个背景，就是他们要面对苦难，但是上帝要拯救他们。连耶稣基督现在那个作为呢，就证明了他才是那个真正的拯救。他就把他的恩典就带给了那些犹太人认为不配的人啊，特别是拿撒勒人认为是不配的人的身上，可以吗？当中什么叫黑暗的百姓啊？不是说这些人 是不幸啊，而是说黑暗就是他们还没有认识到救恩。大光照耀呢，这是一个表达啊，表示当福音临到的时候，人不是一点点的改变。大光，你们给光照过，就不是一个小光啊，是一种好像改变一切的一种描述来的。OK， 这是教会极其需要的啊，也是我们重生的人一个没有办法否定的一个经历来的。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是基督徒。你真的重生，你真的蒙恩，不管是什么时候，我不懂啊。你可能你说，很久以前啊，或者说刚刚不久，随便。总之呢，你一定没有办法否认一个改变，就是好像这里说的，在黑暗中的百姓，在垂死的百姓里头，有恩典的大光改变了他的一切。你的心灵好像活过来一样，不是好像，是真实的活过来一样。好了，我不多讲了啊，我今天过中，不过希望你们可以把这些片段的经文连起来啊，就大概知道耶稣刚刚传道的时候就没有很顺利的啊，就是有一些人喜欢他，但是好奇一阵就开始拒绝他，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轻看他的外表，是吧？他们就觉得他只是一个木匠的孩子，人是傲慢的啊，所以但愿我们从我们的主身上啊得到一个鼓励了啊！我们跟家人传福音，有很多人告诉我，最后他父母很难听他讲，是因为他父母总觉得我是你父母，就算我信也不能听你讲啊，很丢脸的嘛，对不对？那儿子来救妈妈的，怎么可能？但现在可以，现在年代比较不一样，可能很多英雄片呢、啊、看多了、啊、那古代的这个威严性很大的嘛，这父母的长辈，他很你很难说你是罪人哇。他承认他也不说了啊，所以有时的确就是因为这种啊，人就难阻了他们。但是你要知道，我们可以体贴他，但最后呢，你要知道他要放下这个，因为他最后他听见的不是你他的儿子讲啊，是上帝接着他儿子说的话，是吧？所以当时也是，上帝接着他的儿子，耶稣是一个。他做人嘛，他不是给人感觉到他很风光啊，耶稣是做一个平常的人。那借着他的口说话的时候呢，许多人不是因为他的话不对，他的话的确讲出来带着能力，但是就是他这个人，所以这就表示他们没有真信心。所以我说过来，如果你的亲人、你的父母长期拒绝你讲的福音，你可能很内疚，是你觉得哎呀，我读书不多。啊，身份不够，钱不够多，所以我爸妈不想听我说。我告诉你，关键不是这个，关键是他没有真信心，是吧？如果你真的很有钱的时候，你说他就信，他是信你的钱呢、啊，他又不是信你，还不是一样？他没有真信心，就是重复这里讲的人一样的啦。啊，就是他们没有办法，最后看见他的需要而谦卑来到上帝的面前。好了，我们一起祷告，就是上帝。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可以借着你的话来敬拜你，主，我们也谢谢你提升我们的心，主啊，让我们看见我们还有许多要付的代价啊，也光照我们，让我们更加愿意来向你回转，来依靠你，主啊，特别在许多的试探的面前，主啊，让我们不轻看这些致命的试探，这些损害我们信心的试探，是吧？叫我们常常能够依靠你因为你已经为我们得胜这一切。所以我们也看见你在福音的事上，你是何等的忠心虽然你有各样的能力，你可以提前完成你所要完成的事，但主啊，你给我们立下一个顺服谦卑的榜样，你受世人的欺视，甚至迫害，你仍然还是忠于父神给你的旨意。主，就叫我们今天在这个世上奉你的名侍奉你的时候，主不叫我们走世人的道路，讨人喜悦的道路，叫我们能够坚守你的呼召，完成你给我们的使命以致我们见你面的时候，我们能够知道我们已经尽忠，我们也可以坦然的来向你交账。听我们的祷告，感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